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在中啊，我听过有一个中国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讲到有一个有钱人的家庭，他们呢生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在满月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办这个现在我们叫做 party， 办这个满月的这个宴会。在满月的宴会上呢，这个新生的婴儿就会被抱出来给大家看，每一个看的人呢都会对这个新生儿大加赞扬。有的人说这个长得方面大耳，一副很有福气的样子，将来一定是大富大贵。有的人说他这个孩子长得很可爱，如果是女的将来可以出来选中国小姐。有的人说这个人根骨，这个孩子看起来筋骨很健壮，将来一定可以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拿一面金牌。有的人说这个孩子一副聪明伶俐的样子，将来一定会很有出息。有的人说他嘴角一撇一撇呢，将来看起来很会讲话的样子，将来说不定可以出来选总统。那么有的人说他的哭声震耳，中气十足，将来可以当一个有名的声乐家。那每一个人说了很多的赞美的话，其中有一个人说话了，然后这个人就说，这一个人啊将来会怎么样还很难说，不过有一件事一定是确定的，这个孩子现在出生啊有一天一定会死。那这个话讲出来，我们现在笑哈，这个话在当时讲出来是大杀风景，把一团喜气都破坏了。如果在当场啊，说不定有人气的就会过来打这个人一个耳光，或者是干脆就把他赶出这个 party 来说。那反过来来讲啊，这个人虽然讲的话很不中听，但是呢很可能是最真实的。这一个孩子将来会成为怎么样的人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最真实的事情，这个孩子将来有一天会死。那我们常常会在一个状况里面，就是我们都喜欢听有吉祥色彩的话，我们常常不喜欢听这种负面的话。那有的时候呢，即使这些负面的话是很真实的话，我们也不愿意听。但是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听这些不中耳的真话，或许我们会有很大的损失。反过来来讲，如果我们愿意听一些不中耳的真话的话，或许呢会给我们很多的启示。我们这个礼拜开始，我们的主日讲到要开始查考传道书，我们要读的这个传道书呢，或者有这样的味道。其中啊所描述的内容啊，某一个角度来讲啊，读起来很非常的消极，非常的悲观。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有什么感想，我今天早上听到有一个人非常喜爱传道书，让我非常的惊讶哈。那我们大部分人读起来会有疑问，我们会想说，这圣经怎么会摆这么一本书呢？怎么会摆这样的一本看起读起来悲观消极的书干什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爱读，有时候我们读起来也读不懂。很多的圣经学者跟我们一样，也读这本书的时候有很多的疑问，所以呢，他们就会试着这个针对这样的疑问，想办法提出很多很多的解释。为什么传道书的内容这么悲观消极？那么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这么一本书？那么我在这里试着提出一个看法哈，我觉得呢，传道书好像一帖药，这是一帖啊，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药方。那当我们在思考生命的问题的时候，生命表面的绚丽和我们对这个生命处境的满足，常常会让我们满足于停留在原地，而不去追求一个更超越的人生和目标。当我们有一个不同的眼光，这个眼光让我们看到我们所在的现在的环境的不足，甚至看到我们所在的环境的绝望的时候，我们才会有一个意志，有一个坚定的意志，愿意放下眼前这些表面上看起来绚丽的这些，事实上不能够真正给我们带来真正满足的这些事物，而向着一个更高的、更超越的方向来前进。所以呢，这种药方啊，吃起来不太好吃。这种药方，开这个药方的人呢，可能也不太讨好。可是这样的药方呢，我认为它很有创意，而且常常会很有效。我认为传道书呢，好像是这样的一本书，这样的一帖药方啊。所以呢，如果你想想，可能吃下去对你会有帮助，但是吃起来好像很苦，你不要忘记哈，良药苦口哈，试着去吃吃看。 那么这本书之所以称为传道书呢，主要是因为这一本书看起来像是一个人的著作，或者像一个人所发表的议论。那么这一个人呢，他在这本书里面称呼他是一个传道者。好，那传道者，传道，这个传道书要传道者，这个字眼它都从本来是从一个字眼来的，这个字眼是讲到一个职分，好，一个角色，这个职分这个角色呢，是这个人呢，是这个职分呢，是一个召聚大会的一个角色。好，然后呢，这个原来他是一个职分，一个角色，后来就被发展成为呢，是那个召开大会的人。那么召开一个大会做什么呢？附带讲一点，我们常常讲哈，教会这个字呢，其实是从这个啊，是跟传道书的这个传道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同样的字根哈。那么召开这个大会要干什么呢？要讲话啊，要传达某一个信息。所以我们可以说，这本书呢，我们先姑且这样说，它是一个传道者所传扬的信息。啊，这本书的书名是从这里而来的。这本书呢的啊，好，大部分的经文呢是用第一人称，这个第一人称的这个人呢，他称呼自己是一个传道者，至少我们中文是这样翻哈。而且这个书大部分，我刚讲大部分是第一人称哈，可是在书的开始跟结束的时候呢，啊，好像看到有一个记录者，有一个编辑者哈，他是这个传道者，这个名称是用第三人称出现的，好，是用第三人称出现的，所以有可能呢，这一本书呢有一个作者，这个作者就是那个传道者，也有可能呢，这一本书呢有一个编辑者跟记录者，他把这个传道者所说的话，这个传道者所发表的议论呢，编辑下来哈。那成为一本书，所以这个在啊这个啊圣经的研究上面有不同的看法哈。那么如果从书的开始对这一个传道者的介绍，那么你会看到第一章第一节，你要看到第一章的中间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个人应该是所罗门王。为什么？因为那里讲到说这个人是大卫王的儿子，然后呢他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王。所以看起来呢，而且后面讲到说这个所罗门王智慧充足哈，这个传道者智慧充足哈，所以看起来他应该是所罗门王，所以这个传道很可能是一个所罗门王。那当然后来有一些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说这个书的完成不应该是在所罗门王的时代，为什么呢？因为书中所用的文字的表达风格跟习惯呢，很可能是后来的著作，所以也许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想我们在这里不进入，我们也没有办法进入那么复杂的讨论，我们就先姑且接受这本书自己的宣称，这本书是所罗门王传道者他对人生的看法。那么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呢？这本书的主题在有人认为第一章的第二节基本上讲出了这一本书的主题。这本书的主题是什么？虚空。所以第一章第二节那里讲到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好，那这里用虚空，然后用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虚空的最高级。在英文里面你会知道我们有这个原级、比较级、最高级、 good、 better、 best。 在这个啊这个原来的文字里面呢，没有这一种文法，所以它要表达这个啊很强烈的时候，你要表达说最高级的虚空就叫虚空的虚空。其实我们也常用一个字眼，这个你讲到什么叫做万王之王，好，其实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最高级的一个表达。所以在那里他讲到说虚空，然后呢又讲到说是虚空的虚空，最高级的虚空，极致的虚空，透彻的虚空，然后呢凡事都是虚空，每一件事情都是虚空的。它虚空所涵盖的范围无穷无尽，这个范围我们等一下 会提到。虚空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呢？虚空在这里我简单的做一个解释，虚空这个字它的字根是从什么而来呢？是从风、从气、从蒸汽而来的。那如果呢你看诗篇九十篇，那里有时候也讲到，也用这样的字眼来形容人生。如果你看新约雅各书第四章讲到说你们的生命好像什么呢？ 你们的生命好像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那个云雾这个字呢，大概也是跟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相通的一个关系。当这个传道者说人生虚空的时候，讲到说人生像蒸汽一样的短促、空泛、不实在。他讲到说，为什么他说人生像蒸汽一样的短促、空泛、不实在呢？因为人生所呈现的是脆弱的，是不实在的，是不可靠的。为什么人生是脆弱的、不实在的、不可靠的呢？因为人生里面所有的事情没有真正的价值，不能够真正的持久，不能够存到永恒。那么因为它没有真正的价值，不能够真正的持久，所以呢，虚空的人生不能够带给人真正的满足。如果我们要去了解虚空大概的意思，我试着姑且这样一层一层一层，让我们稍微了解虚空这个字语原来的意思是这样子。那么另外一个在这本书当中另外一个多次出现的字眼是一个词是什么呢？日光之下。如果我算的没有错，如果我算错了，你们算了发现不对，你们来告诉我，这本书大概出现了30次的日光之下。那么我们今天所查考的这段圣经，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第二章的结束，总共出现了9次日光之下。那么这一个字眼呢，可以让我们对这本书到底他在讲什么有它的范围哈，有更多的认识。在当时普遍近东的世界观呢，空间包括3个部分。那我用日光这个字来当作一个表达哈。最地底下的日光照不到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幽暗的地方，是死亡的居所。好，这是一个部分。然后呢，在死亡的居所之上的，你看到的这一个地面，这个属地的事情呢，这个属地的事情呢，在传道书的这个日光之下这个字眼可以来表达。所以我们看到是这个世界属地的事情。可是在当时近东的空间观，在日光之下，日光之上还有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是属于神的所在。所以呢，这是当时的基本的简单简化的一个世界观。所以这本书在描写日光之下的事情。那么如果我在这里再多一点的诠释，这本书其实在描写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日光之下的这些事情没有和日光之上产生关系，如果这些在日光之下的事物没有和日光之上的神产生关联，如果纯粹从日光之下的角度来看，那这日光之下的事物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是像我们传统以为的充满了美好、新奇、有价值、很喜乐吗？还是好像这本书所说的一样，不能够带给我们满足，带给我们的是充满失望、悲观、无聊。那么这是这本书里面在探讨的一个问题。如果像这本书里面所说的一样，这日光之下的事情是失望、悲观、无聊，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们的人生该怎么办？我们的人生应该怎么过呢？我们是不是应该像东方宗教，像印度教跟佛教徒所想的一样，我们就采取一个态度，就是我完全从日光之下退出来，成为一个与世隔绝的人，成为一个禁欲主义者，然后呢和这个世界完全脱离关系。或者我们像19世纪、20世纪前半期20世纪的存在主义，或者1960年代的这些西方的嬉皮一样，放弃在这个世界当中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因为你所找的只是虚空而已。反过来来讲，他们追求的是什么？他们追求的是刹那间的永恒的那个的欢乐欢愉，说因为我找不到这个世界的意义，那我只在乎，其实这个也是现在常用的一个字眼，叫做活在当下。我只注意我这一个时刻我是不是快乐就好了。那这是不是基督教信仰所要传达的呢？不是。在基督教信仰的观点里面，或者是我认为传道书的观点，日光之下可能是虚空的， 日光之下的事之所以是虚空，是因为日光之下的各样的事情没有和日光之上的神产生关联。反过来来讲，日光之下的事情是虚空或充实，关键在于这些事物和日光之上的神是不是产生关联。那所以这一本传道书其实乃是要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日光之下的事没有和日光之上的神产生关联，那是虚空的。而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认识之后，如果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追求和那日光之上的事啊，日光之上的神产生关联，日光之下的事情我们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我们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态度来活在日光之下。那么这本书也有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或者我现在这样讲说，我刚才已经讲到说日光之下呢的事物之所以能够从虚空转为真实，重要的是要那个在日光之下的人要追求和日光之上的神产生关联。那但是呢，我们常常活在一个这样的状况里面，我们常常不愿意去追求那个日光之上的神，我们常常不愿意去追求那日光之上的神，我们常不愿意去追求那日光之上永恒的有永恒意义的事物。因为每一天当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看到日光之下的事情，表面上来看都是很炫耀的，都是很华丽的，所以这些看起来炫耀跟华丽的事情就会吸引着我们，催促着我们投身于其中。那么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会被眼前的这些表面上华丽的事物所诱惑，使我们不愿意去追求那个更超越的。除非我们的眼光可以经历过有一个经验，这个经历就是越过这个绚丽的事物的假象，看见在那背后本质的虚无。那我觉得这一本书哈，就是在扮演这样的角色。这一个传道者，他在经历体会了生命以后，他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认清我们眼前的这些看起来好像很绚丽的虚幻的表象，认清眼前的迷雾，然后呢，因为这样子而愿意越过这些眼前的迷雾，去寻找那个生命真正的意义。当我们找到了那个生命真正的意义后，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新正确的看待日光之下的事情。那我们这些现在读的人比当时的读者更有福，因为在他们的时代呢，他们在传道书里面他们所看到的这个光呢只是一点点的亮光，在我们这个时代呢，我们比他们有福，因为那个大光已经怎么样，已经出现了。所以从这个地方哈，我们来看传道书，这是我试着在进入传道书的内容以前，我们试着从一个整体的眼光来对传道书的信息有一个认识。那么这样的对日光之下事物的体验哈，由一个像所罗门一样经历的人说出来，格外的有说服力。因为呢，他大有智慧，因为他是君王，而且他是以色列最英明的君王，而且他是以色列呢，把以色列的国势带到最高峰，当然后来跌到也向下垂的一个君王，格外的有说服力。如果我说哈，你如果是一个百万富翁，那这个你当百万富翁只会带给你劳苦。如果我这么告诉你，你一定说哈，你这个人呢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呢你是一个穷光蛋，所以呢你才会这么说。如果有一个考不上大学的人告诉你说，读一个 PhD 没有什么了不起，那你也会说这个人呢是酸葡萄。为什么？因为他连大学都考不上。但是反过来来讲，像所罗门这样的人，他说日光之下都是虚空，你就要想哈，他为什么会这样想，他为什么会这样的体验。那我认为在传道书当中他带给我们这样的信息，而我们所读的这一段，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圣经里面，严格来讲呢，他从三个角度告诉我们日光之下怎么样虚空。那么在以后的经文里面，他会继续不断地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怎么虚空。那我认为在这段经文里面哈，我今天因为前面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哈，所以呢这三个部分也许我没有办法花很多的时间讲哈，但是呢 以后我们会不断的再提到。我觉得从三个角度来告诉我们，日光之下的事情是虚空的。第一个，虚空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人付出很多的劳苦，但是人所付出的劳苦呢，得不到真正的效益，或者得不到一点效益，或者得到效益，但是得不到你所想象的那样的效益，或者得到效益，但是呢，不能够真正的持久。每一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哈，都会想，我要为什么而活？所以我们都写过一种作文，叫做我的志愿，对不对？你即使没写过这种作文，你在你的心里面，你常常会想，我将来的志愿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我们都会为我们自己的人生设定很多的目标。许多人设立的目标是想要建立一个大的工业，许多人建立的目标是非常非常崇高的，想要服务这个世界，想要改善这个世界，想要带这个世界更大的帮助。有的人呢，比较自我中心一点，他所想的是想要呢，他的人生目标是想要建立在自我的实现跟成就上，比如说荣誉。你知道今年奥林匹克的美国有一个选手想要拿8块金牌，他们访问他的时候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荣誉。有的人是为了自我实现。在这样的人生的设定上面，我们常常想的是人定胜天，人是万物之灵，所以呢，我所设定的目标，特别是我们下面坐的很多人都那么聪明，一定可以做到的，我所付出的代价，我所付出的辛劳，一定都可以做到的。传道书告诉你说，没有这回事。他告诉我们的就是，人在人这个地上所付出的劳力，至终从永恒的角度来讲是没有功效的，没有功效的，没有功效的。那他泼了给我们一盆冷水。那他怎么说呢？作者先从自然的现象来做比方。他说太阳每天升起降下，每天升起降下，每天升起降下，它能够增加大地什么？好像没有增加大地什么。风向北吹，风向南吹，风向北吹，风向南吹，给大地带来什么吗？好像也没给大地带来什么。这个河里面的水流向海洋，流向海洋，能够把因为这样把海洋给填满吗？好像也没有办法这样做到。他先从自然的比方来看，说其实呢，我们所做的不能够真正的带来效益。那么接下来他讲的是历史，讲的是人事。从历史来讲，从人事来讲，好像也没有办法带来真的效益。历史不断的在向前走，看起来好像不断的在向前走，可是呢，历史的问题就是历史呢不断的在重复，不断的在重复，好像整个人类的社会好像也没有真的在向前，在向前前进。所以他说，因为这样子，人不断的在那里付出劳苦，不断的在那里付出劳苦，那个结果就是什么？结果就是很累。好，那个累不只是身体累，什么累呢？心里面也累，心里面也累。所以呢，他就说，所以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那个他用的一个形容词，就是厌烦。那么，为什么我们劳碌却没有办法得到成果呢？我想有几个角度。第一个，因为你劳碌了，不见事情的结果，常常不会不见得，因为你不那个得到的果效不会跟你的劳碌成为正比。为什么？因为当你付出劳力之后，周围有太多的变数来怎么样来影响着你，不是那么简单的。你付出劳力就得到成果，付出劳力就得到成果。我简单的举一个例子，一个月前 BU 学生团契呢到New Hampshire 去玩，然后我们就开了6部车子去，其中包括教会的2部 van。 回来的时候就说好要到这个 Angela 他们Ricky 跟 Angela 那个餐厅去吃饭，所以我们就怎么样，就是有4部车就开车回来。那4部车开车回来呢，有人不知道路，所以呢4部车要跟着，第一部车在前面走，第二部车就很努力的跟着他，第三部车呢就很辛苦的跟着他。为什么？因为前面那一部车虽然开一个 van， 可是他非常开非常快，而且非常的会超车。第三部车就非常辛苦的跟着他，第四部车就跟不上，第四部车就是我开的。为什么？因为我就是 我通常是这样子，结果我就说算了，反正我知道他们餐厅在哪里，我就不跟了。后来呢，我就跟招揽讲，我们就说我们来试一件事情。我知道呢，开第一部车的人呢，他是怎么样？他是很会开车，开得很快，很会超车的。我就说我不跟着他，不随他起舞，我按照我平常的态那个开，不特别开得很快，在有把握的时候才超车。我要来试试看哈，到底我差他多远哈。结果呢，后来发现走，最后到了他们的餐厅的门口的时候，你知道我跟他们差多远吗？只差五步车，差不到两分钟。那我就发现一件事，说哦，虽然他很会开车，虽然他很敢超车，然后我在后面像个这个老牛一样，好这样，但是呢，最后只差不到两分钟。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每一个人的技术不同，每一个人的胆识不同，每一个人的劳力不同，但是有太多外在的因素来怎么样，来影响你。所以呢，你虽然技术很好，一直拼命的向前冲，最后差距不到两分钟，差距不到两分钟。有的时候我们发现，也常常我们有的时候是在一个这样的状况。有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为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然后呢，我们达到了的时候，就发现你的目标根本没有达到。我举一个例子，19世纪末开始，美国开始有一个热潮，就开始喜欢盖摩天大楼。从芝加哥开始盖起，然后纽约的帝国大厦盖起，到了20世纪OK 这个世界那个 World Trade Center 盖起来了，然后那个时候大家就停止竞争了，因为后来就发现说盖高楼其实有盖高楼的问题，所以呢西方的世界大概不再争取盖高楼了。等到20世纪后半世纪的时候，哪里开始拼谁盖的楼比较高？亚洲，对不对？我1990年代的时候，我到马来西亚去，马来西亚的导游告诉我说，你看我们那个双子星大厦世界最高，他讲的时候真的是觉得非常的骄傲。然后后来发现过了没有多久，台北盖了一栋大楼。好，其实台北的地层是不应该盖那么高的大楼的，那干什么用？为什么？就是为了要拼嘛，拼谁高。所以呢，台北就盖了一个101大楼，盖世界第一。台北盖好之后，他就面对一个问题，上海已经在盖得更高的了。所以你呢，你盖好的时候，你已经发现呢，你已经不是世界最高的，或者你的世界最高只是短短的很短的时间内才 只有这样的状况。所以人有许多的目标，人有许多的劳碌，但是你的劳碌是不是有真正的效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空有智慧却没有真正的作为。我想比较快一点的讲到，所罗门他是一个大有智慧的人，所以他在这当中呢，他就说我要用我的智慧去为人生找一条出路。那最后他的结果就是，我即使有那样大的智慧，其实他所带给我的也只是虚空。所以他在那里说，我用我的智慧经过努力探查之后，发现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两个，第一个，多有智慧多有愁烦；第二个，智慧和狂妄跟愚昧都是一样的。是狂妄，你可以说是一种愚昧，那种愚昧就是因为很愚昧，所以很轻率的就做什么。那愚昧是什么呢？愚昧是另外一种愚昧，就是因为愚昧，所以呢什么都不敢做。他说不管是这种愚昧或那种愚昧，他们都是一样的。但是我告诉所罗门的意思说，智慧呢跟他们也是一样的。为什么这样子？我们所在的时代不是这样子，对不对？19世纪的时候，什么是最重要的？土地。20世纪的时候，什么是最重要的？资本。现在什么是最重要的？我们所在的这个社会告诉我们说，知识是最重要的。你比别人得到更多的知识跟技术，你就可以怎么样？你就可以出头。其实知识跟智慧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是运用知识跟智慧是怎么样？是最重要的。可是呢，所罗门提出来的是不是这么回事？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里说，多有知识多有见识会使我们愁烦。现在的社会呢，比以前的社会的人更多知识，现代社会的比以前社会的人呢更多忧愁。100年前，如果在南亚发生了海啸， 在欧洲的人一辈子都不知道。那因为他一辈子都不知道，所以呢他也没什么好担心的，他也没有什么好忧愁的，那个事情已经过了多久他一辈子都不晓得。那么到了50年前的时候，南亚发生海啸，3个月后欧洲知道了，欧洲知道，但是已经过了，所以也没什么好担心的。50年前南海发生海啸，欧洲知道了，但是如果你没有电视，你也不知道海啸有多可怕，所以呢你就知道说，南亚发生海啸死了很多人，就这样子。可是现在呢，南亚发生海啸你马上可以看到，然后你马上可以看到那有多可怕，然后所以我们的知识比以前更多，对不对？那么我们反过来来讲，我们现在有比以前的人更多的立即的知识，是不是就表示我们现在的人可以比以前的人更多的做什么呢？某个角度来说好像是，你看救难队马上就去了，但是我告诉你，从一个更广泛的角度，长远的角度来讲，其实呢我们并不真正的能做什么。所以有人就讲到说，现在的人活在一个状况里面，你知道越来越多的事情，但是你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些事情，那因为这样它带给你的是更多的愁烦。同样的，智慧跟愚昧之间也是这样子。另外，人活在一个状况里面，有智慧的人就想要去解决问题，然后有智慧的人呢，就解决问题以后就发现他解决的问题带出了更多的问题。我记得我曾经碰到一个科学家，他说我现在在做一个研究，这个研究是要解决这个世界上的某一个问题，但是他很诚实的说，我们呢现在可不可以找到解决那个世界问题呢？可能可以，我没有把握。但是他说我们更害怕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找到一个方法去解决现在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但是解决了问题之后会不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呢？他说我们也没有把握。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常看到，常常是这样子，解决了一个问题之后产生了更多的问题。以前的人怕肝炎，所以呢就发展出免洗餐具，结果现在发现免洗餐具的问题呢更加什么，更加严重。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用玉米来做这个免洗餐具好了。可是我们发现，当我们用玉米来做免洗餐具之后，我们让那个整个农业经济的生态马上就跟着什么，就跟着改变了，就混乱了。我们就发现，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呢？这也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三个人生的虚空是，传道者开始转向另外一种人生的目标。我不要管这些了，我只管一件事情，就是要追求自我的享受而活在这个地上。这个部分我没有时间讲了，我只讲一件事，我只简单的讲，就是我们会发现我们活在一个状况里面。这个状况就是，我们本来以为我们的人生可以因为这些快乐让我们得到满足，我们却发现呢，这些人世间的快乐其实只是不断的打开我们的欲望，不断的增大我们对那个欲望的胃口。当一层一层打开以后，就发现那个喜爱享乐的那一个欲望，那个开口呢，好像一个无底的深渊，它不但没有让我们得到满足，还让我们更加的干渴。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要追求高规格的享受，你要花很多的功夫去累积，所以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努力的累积，为了累积我们放弃很多年轻的时候的享受的机会，我们想的是说，现在的小快乐算什么，等我辛苦过了将来慢慢的享受吧。结果等到有一天好像觉得自己可以享受了，才发现呢身体也不好了，腰骨酸痛，没有办法到外面去旅游了啊，胆固醇过高，所以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美味了。我们就发现我们活在一个这样的状态。所以所罗门说，我们的享乐也没有办法让我们真正的得到满足。那我回过头来讲到2章24节到26节，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的生命和那个日光之上的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日光之下的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可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它。日光之下的事情，它的本身不必然是虚空的， 但是当我们只是着眼于日光之下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的本身所给我们的印象就是都是虚空的。所以我们要让我们和那日光之上的神相连结。那么怎么和日光之上的神相连结呢？我想我提出几个 很快的提出三个角度。第一个，在定定你人生的方向和目标的时候，你要寻求你的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和那日光之上的神是同一个方向，是同行的，是同一个面向。 你在那里思想你人生方向的时候，你思想的不是你要达到什么，不是思想的是你要实现什么，而是你的计划在神永恒的计划当中有什么样的关联，而是你的计划如何与神永恒的计划连结在一起。那么这是一个角度，一个角度。当我们说我们和日光之上的神相连接，还有 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我在这个地上劳碌，我在这个地上努力，我要把我努力的成果交在神的手中。我不知道你服不服气，但是我的想法是，我们再怎么样努力，你都不可能为你自己的努力跟劳力负完全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像雅各书里面所说的一样，说主若许可我们所努力的成果，神要使用，神要使用我们努力的成果成就他的计划。当我们用一个这样的态度来看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不同的眼光来看。第三个，让我们自己的满足享受是建立在神的里面，知道你真正的满足的源头不在这些表世上的事物，而是在神的里面，以这个为出发点，享受神在这个世上所给你的一个一切的赏赐。我要用一个例子来做结束。有一部电影，因为现在是奥林匹克热，所以我要讲一个奥林匹克的电影。有一部电影叫《火战车》，那部电影的英文名叫《Chariot of Fire》。那里面讲到两个年轻人，一个人是犹太人叫 Abraham， 他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那他可能因为犹太人悲惨的历史促使他的人生追求的目标就是什么，就是得胜，就是赢。他不但要在学业上得胜，他也要在跑步上面得胜。另外一个人是苏格兰人叫 Eric Liddell， 那他呢是预备要做一个宣教士。那么这个 Abraham 他在1924年的这个法国巴黎奥运会要开始的时候，他就决定做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去参加奥运会，得到奥运会的金牌。 Eric Liddell 他在预备做宣教士之前，他也要去参加那个奥运会，但是他想的是他怎么样在这个奥运会当中让他的人生可以荣耀神。所以两个人都参加了1924年的奥运会，都在比赛当中得到了冠军。但是当他们都得到了金牌之后，那个电影里面讲到那个 Abraham 在得到金牌冠军的那一天晚上，他和他的教练在巴黎的酒馆里面很没落的度过那一个晚上。为什么？因为他发现他所要的人生的目标达到了，却没有为他换取真正的满足。可是那个 Eric Liddell，当他要开始跑步，当他开跑的时候，那个电影有一个画面，那画面是他一冲出去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声音，那个声音是，我跑，我为神而跑。如果我记得英文没错，是 I run for God。 他拿到了这个冠军，当他拿到这个冠军以后，他彰显了神的荣耀。当然他在这中也享受到人给他的称赞，他享受了人给他的称赞，他荣耀了神，然后他继续为神而跑，到中国去，在那个地方为神而跑，在那个地方做宣教工作，而后死在那里。我们的人生可以有这两种不同的人生。如果你的人生是像 Abraham 一样的人生，你的人生至终所带给你的只是虚空。但是如果你的人生是一个与神同向同行的人生，像 Eric Liddell 一样，你的人生不会是虚空的。我们的人生要过怎样的人生，决定我们在日光之下所面对的这些事物是虚空或者是充实。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主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所看的这个世界许多的事物里面，最有价值的是什么。主啊，让我们愿意越过日光之下的虚空，与你这一位在日光之上的神紧密的连结，因为我们知道唯有如此，我们的人生才能够活出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常常的来开启我们，使我们有不同的眼光，使我们有不同的脚步，使我们有不同的人生方向。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